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多斯蒂，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童真你好啊。
嗯，你好。
请问你身体好吗？
不太好。
哦，是膝盖吗？
膝盖不好。
那最近呢，我常常去看医生，那我就觉得这里痛那里痛呢，我就问这个医生帮我治，但是呢这个医生呢
没得治，
包括那个物理治疗师啊他就说你太紧张，紧张呢神经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然后就出现了这里痛那里痛。所以呢我们发现今天这个时代啊非常忙碌啊，很多人呢很多的事情要去处理啊，包括一些电子的东西跟我们很多的影响，比如说你常常看手机，常常看这个电脑啊，对我们的神经啊都有影响。所以呢今天很多人都是什么神经紧张啊，睡不好觉啊，这里痛那里痛啊，很多的事情发生的。
我痛是因为走路太多，昨天走了超过3个小时。哇，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很痛了。今天也很痛。
是行山？
不是，看书展。
看书展
去参加书展。
这个我们最近呢
走了几个小时。
我们最近呢有这个书展啊，就是啊你可以选不同的一些书。那这个你应该中间休息一下。
没得坐啊，没有座位啊，都是站。
我见到有的人是带着一些比如说折叠的一些的可以坐在那里的。
我没有这么讲究的。
所以呢你发现今天呢就是各种的事情啊，让我们很多的一些的操劳啊，一些的这个病痛啊，甚至有些人呢沮丧啊，抑郁啊，我们看到这个找心理的医生或者是心理的辅导精神科的这些医生呢越来越多了。
对，他们就是心理的问题了。如果我们好好的处理我们心理的问题呢，应该问题不大的。所以你跟上主的关系要好呢，就没什么心理问题。我没有心理问题的。
对，其实跟上主的关系好呢，也可能会出现心理的问题。关键是怎么样去调整自己，因为人是由身心灵组成的嘛，所以身体跟心灵是分不开的。当你跟上主的关系建立好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自己身心灵的健康。那今天我们在当问题找到你，我们也会谈到有关的沮丧和抑郁的问题。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听今天我们的主题，花很多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就是当你感到沮丧和抑郁的时候。
体弱多病，
家人离世，
失去工作，
家庭关系，
工作压力，
问题为什么那么多问题？
有什么方法呢？
当问题找到你，
我们可以帮助你。
陈然、
天成，同你直面问题，找到出路。创世纪50章15到21节，优素福的哥哥们看见父亲归真了，就说：“或者优素福仍然会怀恨我们，要报复我们从前向他所做的一切恶事。”他们就派人到优素福那里说：“你父亲未归真以前，曾经嘱咐说，你们要对优素福这样说：从前你的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恶行。现在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吧，我们也是你父亲的上主的仆人。”优素福听见这话就哭了，他的哥哥们也亲自来了， 俯伏在他面前说，看哪，我们是你的奴仆。优素福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怎能代替上主呢？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但上主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为要成就今天的光景，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会供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于是优素福用仁慈的话安慰他们。当你要处理过去的创伤，我们今天又到了当问题找到你的时间。我是杨天成，
我是程然。
今天呢，我们会讨论我们如何来处理过去的创伤。其实每一个人呢，可能多多少少的有一些的受伤害或者是一些创伤。那我不知道陈然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啊？
有的。其实呢，我之前啊，我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原生家庭的创伤。其实很多人呢，一生他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都已经长大了，都已经成熟了，但他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就说，我今天所有的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和不幸都来源于我的原生家庭，就他小的时候受到的创伤，就背负着这个创伤，这一生的生命，一生的生活都被改变。
嗯，其实我也有类似这种想法，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想到，哎呀，我今天这种处境都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给我造成的，我就是对他们有一些的很大的意见，
对，
那甚至觉得责怪他们。但是慢慢我就觉得，其实在他们给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一个承受者，但是在成长以后呢，我们不能被这个所捆绑所限制，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有自己的选择了，你可以选择怎么去接受，怎么去面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说创伤也好，或者是一些伤害也好，无论是家人或者是朋友，都是给我们一些的这样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呢所困住。无论是心灵或者身体上的伤害呢，其实我们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去面对，我们才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
是的，就正如在天经当中的那个优素福，如果说原生家庭的创伤，那他应该可谓之深了，对吧？
对，
他的亲哥哥
等于是把对亲哥哥把弟弟给卖掉了。
是，那如果他要说为做自己是个受害者的话，那他肯定是最惨的那个。
因为当年呢，这个做爸爸的呢，面对这么多的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呢，觉得他自己了不起，就是所有的连爸爸都要拜我，所以呢，这个引起这个哥哥的嫉妒。当然，这个最疼最疼的爸爸，最疼爱的就是这个优素福，所以呢，哥哥也嫉妒他。最后呢，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卖给了埃及人，然后呢，就把他的衣裳呢涂了一个那个血啊，就羊羔的血，然后就说啊，你的儿子被这个狼给吃掉了，就没了。然后呢，爸爸就非常的伤心，但是实际上哥哥们知道，但是呢，他们的良心呢没有办法让他们觉得安心，所以一直在里面呢责备他们。最后呢，他们就面对的时候呢，要去向自己的哥哥呢来真正的去求饶恕啊。
是的，其实作为哥哥，他是一个加害者啊，在我们这里看到，那么他的内心做了坏事以后，他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也是非常的不平安啊。他也想祈求得到弟弟的一个宽恕。
因为他们在那个粮食饥荒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去讨粮食，结果没想到那个面对的宰相呢就是他们的弟弟。
对，那个曾经他们去伤害过
的弟弟，对，伤害的弟弟，后来他们就相认了。但是呢，他们没有敢去面对这个事情，甚至不敢跟弟弟来去讲。但是呢，他们现在要去面对了，因为他们的爸爸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他们也担心呢他的弟弟呢要报复，要把他们全部的斩尽杀绝，所以呢，他们现在也去要面对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是非常害怕的。
是的，所以其实这些作恶的人呢，他也是被罪疚所困扰的，也变得很害怕，也很负面呢。是啊，那么其实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优素福他是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我觉得他面对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上主是掌管的，他也不会被这个过去的哥哥的伤害呢一直不敢走出来，所以呢他在这个当中其实也学习怎么样走出这个伤痛的过程。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优素福呢对他们的哥哥呢其实是饶恕的，就是说你们不用再担心，我也不会再纪念过去的，你们不要害怕，不断地讲你们不要害怕。其实呢，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就是伤害者对我们可能有一些的伤害，但是当有一天他们要去面对的时候呢，他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去饶恕他，也希望能够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平安，所以他们内心是不安的，也希望我们呢能够体谅他们。所以这就是优素福对他们哥哥的一种心态，就是他能够去体会他们的心，也饶恕他们，也给他们宽恕。
嗯，是的，我曾经呢听过一个朋友在跟我讲，他说我就不宽恕他，我就不饶恕他啊，那个伤害他的那个人，他觉得好像饶恕他宽恕那个人的话，自己好像白白的受到了一些的伤害，他把这种的恨放在自己的心里边，其实的这种恨，这种的不宽恕是把自己给捆绑住了。
嗯，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优素福当他去真的是宽恕他的哥哥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他是从天经里，他知道上主是那个最终的那个的审判者，所以他自己不去实行这个报复。
对，所以优素福呢，他一方面是求上主来掌管，同时呢他自己内心呢也能够真正的去宽恕他自己的哥哥。所以什么叫宽恕啊？宽恕不是说这个好了算了算了我不计较了，而是说其实本身哥哥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就是事实。所以当中讲到一些比如说恶待呀、恶呀、过犯呐、罪恶呀，这些词呢反复出现的。也就是说优素福没有因为哥哥们所做的这些事呢把他忘记，他没有忘记，而是只是说从心里面去不再被这些事情所捆绑，被这些过去的事情呢所捆住，所以他采取了一个主动的去饶恕对方。所以这就是优素福给我们看见的。
是的，其实在这里我也可以看到啊，虽然他是宽恕了他的哥哥，但是呢这并不是说他很清淡的轻看了自己的哥哥所犯的恶哦，并不是说我们说啊这些事情就过去了没什么了，轻描淡写的把所有的罪恶都扫到地毯底下这样子，让那个恶在不停的发酵，或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不停的来给我们造成伤害，而是他只是去正视这个恶的存在，然后呢他也相信有一个最大的掌权者，他会为他去伸冤。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罪呢，不是说把这个罪完全的放弃，而是上主他掌管的，我主动的去饶恕对方。所以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个人呢，他的女儿呢遭受了一些伤害，那么伤害他女儿的这三个人呢后来被抓了，抓了以后呢在法庭上要审判这三个人，女儿的父亲呢就主动宽恕了这三个人，就是说希望呢能够去主动的说我愿意去饶恕你们，但是呢他祈求法官呢能够加以重刑去审判这个三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人所犯的罪应该受到法律的惩治，但是呢从我内心来讲我去饶恕他们，不再被这件事情所困扰，所以呢他祈求这个法官呢来加重这个罪行，就是按法律来去审判他，但是他的内心呢去饶恕这三个人。
也就是说呢去惩罚罪恶 和宽恕这个伤害并不是
同时发生。
对对对，并不是说我们因为我们心很好，我们宽恕你的罪恶，就等于我们漠视我们曾经经历的这样的一个伤害。
所以呢，优素福他宽恕他的哥哥呢，没有否定他们所做的事。
是的，
他认为他们是做错了，所以他直接跟他的兄弟讲出当年是你们计划要害我的，你们设计要害我的，但是呢我现在要宽恕你们。所以他就讲到这个问题所在，同时呢也给他们一个宽恕的一个心
啊。但是天成呢是这样子啊，也有很多朋友在说我就是没有办法宽恕他，怎么办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当我面对的时候，我有个想法，如果对方啊，比如说他拿一桶的屎啊、尿啊，泼在你身上，那你怎么想？你肯定不舒服，对不对？
是啊。
那我就想用同样的方法，我再倒一个屎盆，再扣到你的身上，这样，
对呀、
你来我往的话，什么时候能解决呢？
嗯、
所以我的那个时候面对的事情就是说，泼到我身上，我要去处理我自己本身受的这些事情，比如说我要去从里到外我去洁净我自己，就是里面的伤害我把它处理掉，但是对方所做的事情呢，我不能因为我再回给他，所以呢这个就是求上主来帮助我，医治我，改变我，让我能够看到对方呢原来他的内心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的苦情，或者是有一些的伤害，那我能够去看到对方也同样的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不再加害对方。那么至于怎么去解决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首先我是处理我自己本身里面的那个心情，我自己的心灵我先处理好，我才能够去面对对方的。所以呢当你觉得说啊，对方对我一些伤害，对我一些我同样的我用方法甚至加倍的方法我来回报你或者报复你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能解决
的。
所以首先我觉得我自己首先要去面对，去改变我自己的，不再被自己所捆绑。所以有一个词嘛叫囧嘛，
是
囧，就是里面有一个口，然后一个球，球里面有个人，所以如果你用同样的方法去面对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首先是把自己囚在一个监牢里面，你自己走不出来，所以我觉得首先自己先跳出那个捆绑的里面，先自己得到释放，得到更新，我才能够去面对这一切的。
天成你这个方法太好了，而且呢也可以看到我们天成这个内心他的这种的对别人的这种的宽恕还有怜悯的心肠的。
人要先从自己的里面走出来，然后你才能够去面对，走出来以后面对谁呢？面对上主，而不是面对那个人。
是啊，其实呢有两件事情我们要特别知道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罪了我们的上主啊，都需要得到他的饶恕。我们的上主他也饶恕了我们，同时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在有意无意当中我们也伤害了不少人。
对呀、所以我觉得首先看到上主呢本来应该不饶恕我们，但是他宽恕我们，饶恕我们，所以他希望我们同样的以饶恕宽恕的心去饶恕别人。当你能够宽恕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是首先是得到释放，得到一个改变了，不再被过犯所捆绑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完全的不同。
是的，就正如经上说，他说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上主也必饶恕你们。
所以呢从这个心理学上的来讲呢，当你说你面对这个别人对你的伤害的时候，如果你总是被这个情绪被这个伤害所捆绑的时候呢，其实最大伤害的是自己。所以什么叫饶恕？饶恕就是你自己从感情上不再被约束所捆绑，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改变。
是的，现在呢有一个话叫做受害者心态，总觉得是自己是最可怜的那个，最可悲的，最被别人伤害的人。其实在生活当中，他自己的生活每一个层面他还没有过好自己的生活，他也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对吧？
所以你看很多电影啊电视剧啊，总是觉得我是受害人，觉得自己是委屈的，然后我想办法报复，但是实际上被那个捆绑了。所以走出来改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得到释放了。所以呢，宽恕容让不可改变的事，让他离开，这个受害人就得到解脱，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日子。
对，还有就是我们不要总是活在过去，过去哪怕是受到了伤害，哪怕被别人苦待，我们也不要活在过去。有句话就是活在当下，对不对？因为每一个当下都是全新的，我们要放手，对过去过去的伤害我们要能够有这个放手的智慧和勇气，然后我们才能过好每一个明天。
对，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讲到说，你面对这些伤害的时候，其实我们人是有选择的。
对，
当你选择让我自己的内心，让我的生命完全不同的时候，你就不再被过去被那个伤害所捆绑所捆住了。所以呢，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靠主能够改变，让我们过一个真正安宁的日子。
是的。
但问题找到你，
方法总比问题多。
马太卷十一章二十八节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陈然、
天成同你
直面问题，找到出路。
刚才我们在这个当中讨论到有关沮丧和抑郁的情况，其实呢，这个人的心灵跟身体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个伤痛或者是在一些的紧张的环境的当中呢，其实我们的身体呢也有很多的反应啊，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伊勒雅斯呢，他在这个忙碌的当中他走了很多路，可能比你走得更远，
哇，
走的路当中呢，其实他身心灵啊都是很疲累的，所以在这个疲累的当中呢，他想去寻死，但是上主呢来帮助他，首先呢让他吃饱饭，然后睡足觉，然后继续走前面的道路，更是帮助他在心灵上有很多的转变呢。
我刚才说三个小时，但是伊勒雅斯呢，他走了四十昼夜啊，完全不是那回事。
对呀，你是走了几个小时？
所以他的疲惫的让他有一个心灵跟人都崩溃的情况出现。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的。
因为你想想，他面对这个有人追杀他的时候呢，他其实很害怕、紧张，而且呢，他想逃跑、求死。自卑，所以这个就是他所面对的情况啊。当他面对的时候呢，主呢能够用一些我们能接受的方法来去帮助他，比如说让他首先是吃饱了睡好了，同时呢也让他去表达。其实人的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压抑啊，这种恐惧啊、害怕压在里面的时候呢，其实需要去发泄出来、表达出来的。
当他这样表达的时候呢，他一切在里面不好的情绪发泄了，然后他也睡了一觉，饱足的也吃饱了，他可以继续的上路。所以我们身心灵疲惫的时候，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吃东西，吃一些有营养的，让我们的整个人能够恢复，这是很重要的。
对，我们不单单休息好，也要需要去表达。有的人可能是用一些画画的方式，把这个内心当中把它表达出来，用不同的颜色、不同的一些画的方式去表达，其实也是一个抒发。有的人是音乐，有的人是舞蹈，或者是其他的方法能够表达出来。有的人呢是运动，能够透过运动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疏解的方法。
运动方面呢，可以游泳啦，可以跑步啦，可以快走，就是步行的速度比较快一点，那就可以了。不用太激烈的。
对，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真正的靠着主能够调整自己，改变自己，因为上主有绝对的能力，有绝对的恩典让我们去改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学习一方面靠着自己能够身心灵有一个调整，同时呢也靠着慈爱的主，怜悯的主，他愿意随时来帮助我们。
我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全世
正在收听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为回族朋友预备的，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短波31公尺9400千赫，每天18点到18点30分，可以透过729ly.net 收听，也可以透过短信13229966122联系，注明恩典两个字。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有什么样的要求，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你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多阿来祷告的，都可以向我们来讲出，让我们能够关心彼此的来带祷。好了，我们最后呢看一段经文，在尹之乐启示录11章16到17节，
那在上主面前坐在自己座位上的24位长者都脸伏于地敬拜上主，说，主啊，全能的主，昔在今在的，我们只感您，因为您执掌大权做王了。
真正执掌王权的就是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他能够从死里复活胜过一切，他是真正坐在宝座上掌权，也天天为我们来度阿来祷告的主，所以我们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仰望。
我们盼望你不要中断跟我们的主麦西哈相通，或者将你自己的话语告诉他，我说话语就是你的事情了，也让他知道，让他来帮助你，让他来为你解决你的问题。
或者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病痛，有什么样的软弱，甚至沮丧和抑郁的，都可以来到上主的面前，把你所有的情况告诉给他，向他来呼求，向他来祷告，他必定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显出他的作为。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